为什么？
为什么啥？
啥事情啊
？Why？ 为啥？什么呀？
哎呀，怎么办呢？
怎么了？
任何信仰疑难，总有一个答案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好，主啊，救救我！来到这个礼拜呢，万峰跟姚谦牧师呢一起在这里跟你问问一些信仰问题。姚谦牧师好，
好，万峰好，大家好。
哇，这个挑战呢，吟游诗人呢就问：哎，我们明明相信的神啊，已经会治病了，为啥还要去医院看病呢？啊，这个我们平常都会回答，就是啊，神也会透过医生的手来治病吗？但是你想想。如果一祷告就好起来，不是更能够传福音、做好见证吗？
哎，这个就是基督徒你跟我呢，面对所谓自然的定律跟超自然的神的作为，我们怎么样看这两方的协调咯？
哎，那对了，姚谦牧师曾经患过癌症，那你到底那个时候觉得那个是超自然的医治还是这个自然的医治呢？
两方合在一起，我的立场就是，如果我有病，哇，严重的病，癌症，我不可以这么单纯说，哎呀，神啊，我要信心，你一定要行神迹奇事医治。我当然我相信神可以这样做，但是如果神对我说，我选择不用这种超人的方式来治好你，你还是要看医生，听医生，经过手术，吃药，经过化疗，这个痛苦，那么我接受不接受啊？我也接受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，不是有两个人都一样的。以前我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不是好像我啊，几年前的这个重病，他就是什么伤风啊、感冒啊，他也说我不看医生，我就
祷告
自己的身体的自然的方式祷告，
自然疗法嘛。
对，他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心，我也劝勉不来他嘛。他跟我不同，但是是不是他这样神一定让他好起来了？如果不吃药，这个也不一定哦。
我在研究一些教会历史的时候呢，发现呢，十八世纪的人呢问你的问题也是一样。哎呀，现在呢，我都是用一些土炮的那些自然疗法，一吃那些山草药就好了，就不看医生了。原来为什么呢？就是第一，当时的医疗费很贵。第二呢，就是那些医生呢，经常呢为了赚更多的钱呢，而对你有一些很多的让你检查、
啊、不公平，社会不公平，
对了，或者给你一些说来说去也听不明白的药的名字啊，那可能今天也是一样。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医院看病呢？可能不单是因为我觉得信主更好就可以传见证，而是我们可能不信任那个医疗的那个制度，
很多因素。那么宣教士在非洲他做工回来说，哎呀，哪里很多神迹奇事，我姚谦说在香港我没有碰到啊。那么神是真实在非洲还是真实有这种神迹奇事？那么在香港我们不多见就不真实，我们的信仰不是这回事的。我们两方都应当都接受，那么神有他的主权，他要怎么样去来回应我们的祷告，也按照他的旨意咯。
还有这个问题呢，就像什么呢，就问，哎呀，既然呢耶稣基督啊也能够自己跟每一个人说话，为什么他还要透过我们传福音呢？角度是一样的。
对，所以呢你也要努力传福音，也要相信圣灵的工作咯。
主啊，救救我。
好，以后呢是齐安的问题，他就听了我在一月的时候呢在良苑讲台的讲道。我呢
讲什么？
我讲呢这个西面呢，耶稣跟约瑟玛利亚上圣殿，就是说呢他们呢的三个的群体呢是三个当时的派别，就是约瑟玛利亚就是很守礼仪很守律法的，好像礼仪派的。然后呢就是他看到这个西面呢就好像呢就只渴慕圣灵，只渴慕这个圣灵的那个启示，他就是好像今天的很重视灵恩的那个角度。但是呢玛利亚约瑟呢他们去到就是好像是两个派别的一个碰撞， 他们就出来惊叹跟赞美。
所以齐安，
然后齐安就问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说西面是灵恩派，那灵恩派不行哎，那可能会不会太极端了、啊，不太恰当？”那灵恩派是极端吗？
齐安说西面是灵恩派，还是你讲到说？
他说：“我说西面是灵恩派，
那么你
那个不太合适。”
有没有这样说啊？
我说他是好像今天的灵恩派，
哦，好像
很重视这个圣灵的工作。
那么你在这里澄清一下啊！
我说他好像是灵恩派，
好像
很重视。
不是说西面是灵恩派，是好像灵恩派。不管是灵恩派与否，其他的问题就是问这个灵恩派是不是比较极端啊？这个就是他的问题。
对于走礼仪很慎重很谨慎的灵恩派肯定是极端，但是同时对灵恩派来说，你很守礼仪啊，都绑死了不自由，也是另一个极端呢、啊。但是我们要容纳，在教会里头是一个很广阔的光谱，我们用不同的角度都在经历神的能力。第一，第二就是灵恩啊，接受圣灵的恩典啊，讲方言，那些全部都是圣经里头有的一个事例。那所以你不能说，哎呦，他跟随圣经的做法，他是违反信仰。
在基督教这个所谓光谱里呢，有一些极端保守的同工呢，真的反灵恩的。那么我个人的立场就觉得灵恩派是超热心的一个分支，但是他在地球上不同的文化地区真的有不同的，有一些地方比方南美洲非洲某些地方，他们的文化是比较狂热的，外向表达的，这个配合他们信仰的表达，可能就是你说那个灵恩。
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地球上增长的最好的教会都在拉丁美洲还有非洲了，
对呀、啊，
然后都是灵恩派。所以呢你不要，千万不要觉得哎呦他是这样表达，是你可能不理解他
的表达方
法。但是灵恩
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危险，就是他们如果超热心到一个地步呢，远离圣经的解经，那么这个就是危险的地方。
对
了，但是我们不要反对他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冰冷的生命没有他们的热心，这个没有他们这样的投入的敬拜，也是我们应当学习，所以应当多彼此沟通。
所以姚谦牧师说的，他们很重视经验，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有经验，没有圣经，没有传统，没有理性不行。但是我们另一方面，我们只是在讲到只有很有理性分析啊，前文后理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个亲身经历神呢，也是不行。
圣灵的工作透过不同的肢体来发出来了，
而圣灵也是真理的灵啊。
早安圣灵，早安圣灵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，当我问候你，你同在就圣灵啊。
Christ is risen, indeed he is risen, hallelujah.
主果然复活了，哈利路亚。
你怎么知道他复活了？
空坟墓可以证明，
他向门徒显现可以证明。
那么复活了又怎么样？
他借着死亡把我们生命的罪恶修理干净。
来吧，我们凉粉们一起喊，
主果然复活了，哈利路亚。
来自黄姊妹的问题啊，她就问利未记十六章八到十节的伊烟归于阿撒谢勒，这个到底是谁啊？什么是阿撒谢勒啊？
什么是阿撒谢勒？哎呀，姚谦念来也是。
我们好像2022年的时候回答过我。
这个是问题经文。
圣经难题。
对对，这个是问题经文，很多人都有兴趣，也常常问。那么姚谦觉得这个问题呢，因为 那些希伯来文专家就说，这个阿撒谢勒这个字呢，在希伯来语中呢不常见，但是它可能是来自一个希伯来语的词根，这个词根的意思就是移除，或者说你转移。那么这两节经文呢，三节经文呢，十六章八到十节呢，就是说两只公羊呢在赎罪日的仪式里面呢，象征性的来转移以色列百姓的罪恶，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，另一只公山羊呢作为替罪羊啊。这个替罪羊呢，就刚刚跟我说这个字根转移啊，送走啊，除掉都一样的意思了。
嗯，就是好像今天我们说的代罪羔羊，但是
替罪羊
啊，对了，但是那个的替罪的羊不就是我们献祭的那个、吗？就是赎罪祭也是献上一只代罪羔羊上去啊。
所以我说这个是问题经文，就是连旧约的专家、不同的学者，他对这个解释呢都有不足够的地方，但是它的总意是清楚的，就是说罪恶是真实，后果是严重，以色列百姓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必须得到罪恶的赦免与神和好，那么神愿意赦免罪恶，就需要有一个
代罪的羔羊，
代罪的羔羊，那个在新约里面就是我们主耶稣咯。
哦，所以阿撒谢勒可以连到耶稣那里吗？曾被杀的羔羊是应当称颂的，可以跟这个羊阿撒谢勒。
阿撒谢勒他的字义，他的字根就是说除去送掉，但是经文里面那个令我们矛盾的地方，就是一只羊呢是赎罪祭嘛，那个赎罪祭就是如果按希伯来书新约就是主耶稣啦，但是另一只呢他是替罪羊，就没有杀死他，他被送到旷野归给阿撒谢勒，这个就是圣经利未记本来记载的、
问题经文。
对，问题经文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好，我们呢继续回答阿琴的问题。他就说呢，听了旧约浅说，我们两有圣经学院的那个课程，他就想问呢，那个时候的国王是不是有受膏的呢？那诚信言债呢，他就说当时的受膏的礼仪呢，中东的列国都有，还是只有以色列独有的呢？
应当呢，古代近东文明呢，让我们了解他们的历史里面呢，这种受膏的仪式呢都是普遍的，不单是以色列中才有，但是圣经我们看旧约都凡是君王在位呢都由这种的祭司来膏立他，祷膏油嘛，所以这个回你的问题就是不只是以色列才有的。
到后期甚至在中世纪里头也是要有膏油。那今天我们如果你去那些天主教会啊、圣公会啊，我们还是会接受膏油。如果你有看那个电视，那个英国国王啊，查尔斯三世，他当机的时候 拿瓶挡住的时候，就是他被膏的那个礼节。所以呢，你看到这个传统呢，是到今天他2023年登基了，到今天2000多、3000多年还是继承下来的一个传统来的。
这个受膏君呢，这个用字很厉害。其实我们基督这个字就是受膏君。
嗯，
的意思。
对了，所以基督这个字，弥赛亚这个字，就是受膏者，就是包括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而耶稣基督就是承担了那个岗位，
三合一。
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如果在礼仪教会里头，还是会受膏的，接受这个膏油给我们的身上，就说明我们也是小小的基督，就是基督徒。我们的作为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就是要当先知，在世上传讲神的话语，要当祭司，为这个世界来代求，也作为君王，好好代替神管理这个大地。
嗯，万峰回答得真好。
好，现在呢就来我们的章回小说张元良友相论，看看今天老远跟小张又说什么了。
第八回下。
哎，小张啊，其实我上次来是农历的十五，这次元宵节也是十五。我经常听说那些君子会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要拜祖先和所有的神明，我想你也是这样拜神吧？
19世纪经典中文章回信仰小说张远良友相论。
其实呢就不是的，我所拜的是那个独一的创造天地的上帝啊。
那拜神是在初一十五，还是一年要拜多少次呢？
我觉得呢，向上帝祷告呢，比我们吃吃喝喝更加重要，所以呢每天都得做，一天都不能少。所以呢我早晚呢都会跟家人去拜神，而我自己呢一个人有时间的时候呢也会一个人拜神呢。
即使要集体的拜神，也要一个人来拜神吗？
对了，集体跟个人呢各有好处。跟老婆儿女一家人一起拜上帝呢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一起承认自己的罪，一起求上帝的赦免，也求上帝保佑我们全家，保佑大家，也一起献上我们的感恩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也可以教导我家中的每一个人怎样敬拜上帝啊，还有去怎样去行善呢。而且上帝呢看到我们一家人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就会更加赐恩典给我们一家了。所以呢全家一起拜上帝呢是大大的有益。
嗯，小张啊，那请问你了，和家人一起拜神有什么规矩吗？
嗯，当一家人呢都一起聚集以后，我就会向他们念呢几节的圣经经文。我可能呢单单念那个经文，也有可能念过经文以后呢念一些注解啊，就解释一下。我也可能呢是我自己来讲解，这样以后呢我们也会一起唱几节的圣诗唱歌，然后呢我们一起跪下来，然后我就带祷告了。
嗯，那如果你一个人独自来祈祷呢？
那当我有空的时候呢，早上晚上没什么所谓的，我就会走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，例如在花园里面，或者在这棵梧桐树下，或者呢在你之前看到我的那个小房间里头，或者呢走来走去，或者坐下默想。我会看几节的圣经经文，想想我自己生命里头发生过的事情，也想想我每天的行动，然后呢我就会跪下向上帝去祷告。我会承认我这个人所有的罪，也为自己所遇见过的一切事情感恩，也求上帝赐恩典帮助我们要去恶从善。
你一个人？
是的，由于呢是我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这样做，没有人看到我，没有人听见我，或者呢没有人在背后议论我，所以呢 我可以更好的祷告，心中更有平安，心灵更加平静。圣经也说啊，上帝看着人暗中的祷告，他会对我施行大大的恩典。这个就是一个人祷告对我的好处啊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十九世纪经典中文章回信仰小说，张远良友相论。
如果我是台长，我会开一个有关健康的节目。
哎呀，这也太沉闷了，应该来个相亲节目，帮我们尽快脱单。
你们的格局太小了，我的话每天下午都做直播。
康定台长，你说哪一个主意最好啊？
肯定我的最好。
我的最好。
都好都好，可是我不是台长啊。但是每一个爱电台的我们都可以为良友做梦，求神成大事。赶快到良友电台的网站729ly.net 参与每月移动吧。
主啊，救救我。
好，我们收到婷婷的电邮啊，她就问一个问题：每次领圣餐当中的饼的时候呢，一想到这个是主的身体，我就不敢吃啊，不敢咬啊。请问你们是怎么做的呢？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教导还有建议呢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明白我要拿着圣餐来纪念主，纪念基督为我们舍命，可以与主联合成为一体，但是饼放在嘴里头就好像杯一样，心里头虽然渴望被洁净还有坚固彼此的联合，但是呢就只敢让饼慢慢的消化，不敢咬它，怕自己再破碎它，更不敢像有人呢那样咔咔咔那样吞，那慢慢含住它，它只敢，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
哇，这个听友这个问题令姚谦想到，我们可能在香港很多信徒面对圣餐都是很不敬虔
啊，对，我觉得你很敬虔，很欣赏，真的，圣餐就是耶稣的身体破碎，那你再把它破碎，这个也是不错啊。
其实在领圣餐的时候，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心态应当怎么样
敬虔呢？
对，因敬虔是一定，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面对圣餐那个领受的心情，他的方式，包括施餐的人他怎么样的带领呢，都不完全一样的。我觉得要尊重，第一就要尊重圣经的传统，因为这个是主耶稣设立的嘛，他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你跟我要纪念他，所以呢每回圣餐不说只是在圣餐的时刻你才默想，你应当有一个心好心里预备好来领圣餐，有默想的时间。
哎，所以婷婷应该像我们古人那样领圣餐，或者去拜神一样，就要斋戒沐浴才去。
哇，这个
你现在不够认真嘛？你要认真到底，你就应该斋戒沐浴。
这个所谓认真，就是每一个信徒看圣餐这个重视的程度了。我不反对，而但也不鼓励你一定要哇做到很细微的地方才可以领圣餐。圣餐是一个意义，让你跟我想到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，我们是不是爱主，所以每回主耶稣吩咐我们领主的饼跟杯的时候要省察嘛，这个省察就是认罪，我们都有亏欠，所以圣餐就是一个时刻让我们想到我们亏欠神，也同时亏欠弟兄姐妹。
好，来我的专业了哈。
好，
就是呢你的看法呢是1960年代之前的主流看法。往后呢有一个叫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呢，他在推广一个事情，圣餐呢就是神的恩典，第一，第二就是神道成肉身的临在，他是跟我们一起庆祝的。以前的餐呢是很悲哀，很敬虔，很谨慎，很害怕的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我们强调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吗，我们要庆祝、
这个、
还有预尝未来的餐。
这个不是新的观点，这个其实在传统的教导里面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主耶稣也为你跟我复活，所以呢十字架跟复活两方合在一起也是圣餐的意义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统的人呢、哎呀只是哎呀想到主很受苦
很惨
很惨，但是圣餐也是有耶稣 朝向面对他复活的这个方面的嘛。
所以你要想想下一次去圣餐的时候，哇，我要开大餐了，我要来享受美食了。
圣餐本身不是开大餐，圣餐是
这个是天国圣言
杯，
这是天国圣言的预尝嘛，在神学上。
对，
所以我要准备开大餐。
不同的地区，不同的教牧，他怎么样施餐，怎么样分饼跟杯，就不完全一样。有一些拿个面包就是不是拜饼。
我再跟你说一个更厉害的，
那个寓意嘛，
就是呢，有一些教会呢，他就很重视这个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嘛。那怎知呢？那个弟兄姊妹一拿的时候，那个杯子掉到地上，那怎么办呢？耶稣的宝血在地上，那你舔嘛，拿舌头，那不行嘛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明白到某一个位置，我们也要理解它是作为一个符号，一个用途。
其实三年疫情普遍教会都不是拜饼的，因为卫生的缘故。那么我们按照这个环境也有调整，所以这里就是说圣餐不同地区文化不一样，但是最重要它的意义还是共同表达纪念我们主耶稣的死跟复活。
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，每一次用不同的方式来领受圣餐。这个月我是敬虔的，下个月我是喜庆，特别现在是复活期嘛。
如果你是教会的牧师万峰，你就去实践你这样的心愿。
就是没有人安利我，为啥就安利了你？
你这个样子怎么安利你呢？
哎呀，
主啊，救救我！
好，6397呢，就是问最后一个问题了。他说祷告一般是怎么祷告呢？是不是跪着呢？
祷告的方式呢，都不同人也不一样。
哎，我介绍一个方法给你，五体投地式祷告。
你有没有试过这样呢？
而是俯伏在地上。
对啊，
但是我的地板有点脏。所以我没试过。
你没有尝试过你就提出来。
我想过试过，但是我想着我的鼻子要对着那个地板呢，我只是那个侧着脸试
过。祷告的姿态跟方式呢，可以站立，可以跪拜，可以举手，可以静坐，可以跪地，那么甚至你开眼闭眼也行。
其实不同的模式代表不同的意义，但是呢，我推荐给你呢，就是早期教会的祷告，他就敞开双手，手心往上，那样摊开手板，那样向神祷告。
如果你说圣经里面最短的祷告在哪里呢？我就给你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四节，尼希米在这个外邦的君王面前，他有所求，但是圣经记载他就默念天上的神，他到底是开眼还是闭眼的呢？圣经没记载我，但是他在祷告，
值得思考啊。那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信仰问题，1322-9966-122抬头995，或者数目字的995 @良友1.net， 我们的电邮啊。好了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姚谦，
下个礼拜再见，
再会。
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